再一次向大家问安。那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讲到神的旨意。曾经有人这样的问我，他说：“你当牧师这样多年，有没有过这个后悔的这个经历？做牧师有没有后悔呢？”若我告诉你没有的话呢？这不是诚实的答案啊。那我曾经也有后悔当牧师，尤其是呢，当你很失望的时候当然讲到失望就是你不能够达到你的理想，对信徒的要求，对工作的要求理想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很失望啊。那偶尔也有一点失落，你说侍奉主也有失落了吗？其实呢，我们长久在这个侍奉里头呢，也会有这样的感触。那他又问，既然有后悔，那为什么不回转呢？倒回就是放弃不做牧师呢？那我的答案是，因为我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今早上呢，我要大家明白知道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在我们的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考验，我们会有灰心，我们会有往后看的时刻。当这些考验来到的时候，什么使我们仍然在这一条道路上呢？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我相信神有他特定的旨意，就是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特定的旨意。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婚姻上，神有他特定的旨意。那我们这里好多位呢，都已婚这个长久的时间有的10年、20年、30年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夫妻呢，结婚已经有40年的时间可能有那我希望没有人有一天来告诉我，牧师，我现在知道神的旨意，他不是我的配偶。一个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信主之前呢已经结婚了，那我的婚姻是否在神的旨意里？让我再讲一遍就是我在结婚之前我在信主之前我已经是结婚了所以在做非信徒的时候，我已经娶了某某人或者嫁给某某人。那他的问题是，这个婚姻是在主的旨意里吗？那答案是的，这是在主的旨意里。你看神的怜悯和他的主权呢，带领我们在他的旨意里，在他的旨意里头。那事实就是，你今天信了主，这就是神的旨意。让我再重复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这个过程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你说我一生下来就在基督化的家庭那你更要感恩，因为你处在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情况，你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长大。但我们这里好多位都不是我们是在成长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认识了主，那神在他的怜悯拯救了我们。所以你的信主是神的旨意。那今天若你是拒绝主的话， 你就不在他的旨意里面。若你还没有信主的话，那这个问题，我娶了某某人或者我嫁给某某人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没有关系了，对吗？没有关系啊。但因为你已经信了主，因为你的配偶已经信了主，所以这本身已经告诉我们，你已经在主的旨意里面，因此你的婚姻是神的旨意。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几个字糊涂人呢，在圣经里头呢，好多时候翻译为无知的人。你还知道，记得吗？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啊，有一位财主，耶稣说他是无知的人。怎样说是无知的人呢？因为这位财主呢，他那一年啊，有很大的丰收。那他说，哇，这样多的这个丰收，那他的仓房不够喂放，要怎么办呢？他就想到说，我把这个旧的拆了，盖一个新的，那这个新的呢，应该更大，那这个地方呢，就足够我放我今年所收割的食物。然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耶稣或者神对这个人说什么呢？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我刚才说，糊涂的人跟这无知的人在原文呢是同一个字。那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啊。那一个糊涂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又是怎样的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一个糊涂的人就是一个不在神旨意的人。让我再重复，一个糊涂的人是一个不在神旨意的人。那这一个人不一定在他的这个生活上所做的是错的，甚至是犯罪的。好多的非信徒，他们过着一个非常道德、守法律的生活，但圣经说他们是糊涂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真神。因此一位基督徒不行神的旨意，神也看待他是一位糊涂的人。这个人不一定是过着这个不法或者不道德的生活，只要他不在神的旨意里头，神说他是个糊涂人。因为以弗所书五章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那一位基督徒怎样成为一个糊涂的人呢？让我这样打一个比方说，若神要你侍奉他全时，但你说我不要，那你选择不行神的旨意，因此呢，在神的眼里，你是一位糊涂的人。所以一位信徒若不在主的旨意里呢，他就是一个糊涂的人。那我们要考虑的是，我怎样知道神的旨意？我如何知道这一位是我要娶的配偶？这是一份我要做的工作， 甚至我如何知道神要我全时间的侍奉他？那考虑这之前呢，我要说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需要问神的啊。你需要问神，神啊，我可以去打抢银行吗？这个是很无知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可以问神啊，我可以做一个大耳窿吗？这也是一个很糊涂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很清楚的，神在他的旨意里头呢，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啊。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神在他的话语原则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做的一些事情呢，那我们不用去寻求他的旨意啊。那讲到说娶或者嫁给一位非信徒也是如此啊，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用问说可以不可以，或者说神啊，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啊。若我们如此的祷告的话呢，那圣经说我们是妄求。那我们如何知道神的旨意？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些寻求上帝旨意不正确的方式，有一些方式是错的。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很早很早以前，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如何断定他的旨意啊。那他们如何断定他的旨意呢？就是他们有两块板啊，两块石头，叫做这个叫乌林和杜明啊，这两块石头，所以他们用这两块石头来断定神的旨意。在出埃及记28章30节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就是用这两块石头来知道神的旨意。而这两块石头呢，是戴在这个亚伦的这个他的衣服上。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要常常将以色列人决定牌戴在胸前。这两块石头是叫做决定牌，所以他们就用这两个牌呢来知道神的旨意。那今天若我们用两个银子，两个银币哈 ，OK， 拿两个一块钱的银币，然后你丢一丢，你说若银币掉在地上呢是同一面的话，头跟尾，我们很多时候是说头和尾，对不对？两个是头的话啊，这个是神的旨意；一头一尾呢，很惨的，不是神的旨意啊。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断定神的旨意呢，我说这个是错的。那你会说旧约不是这样？记得这个是旧约的时候啊，因为今天我们有神全盘的启示，就是这一本圣经。以前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一本书也没有啊，还没有摩西的五经，所以一本书也没有。因此呢，神就用他的方式来帮助以色列人明白他的旨意。今天你和我要明白他的旨意呢，我们就要知道神的话语。所以我说用两个银币来断定神的旨意，这是错的。第二个错误呢是这样啊，我还记得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位朋友在等这个 A 水组的成绩出炉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他就在做灵修啊，灵修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处的经文，就是诗篇第60篇第7节 这里告诉我们，基列是我的，马纳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哇，他就打电话告诉我们说，神告诉他，基列，基列，我的 GB 一定 passed。然后他说马纳西也是我的，他说我的 Mets 也会 pass、啊、因为马纳西嘛 M、啊、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以法莲也是我的， Econ 也会 pass， Economics 也会 pass、啊啊、真的他全部及格、啊、其实他是蛮聪明的一个人，但我想不出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断定神的旨意，那这样的断定呢也是错的、啊、错。我们不好看圣经拿几个字来说，哦，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在教会寻找配偶，然后他对自己说，第一位姐妹邀请我出去的，那就是我终身的伴侣。结果是什么？这里有没有姐妹邀请弟兄要找伴侣的时候是邀请弟兄来跟我出去、啊、没有，对不对？我们华人不会这样做、哦、所以他找不到他的配偶、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很无知的方式来找配偶。第三个错误、啊、这第三个错误呢、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圈子里头呢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错误、啊、这个看法呢就是这样，神有他大体上的旨意。什么是大体上的旨意呢？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和法律、啊、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法律，他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道德的。那这三个错误说，当我们在神的道德的旨意里头和一个地方的这个律法、法律、啊、的限制下，你做一些的选择，这就是神的旨意，明白吗？好，让我做举一个例子，在教会里头呢有两个姐妹，姐妹甲跟姐妹丙 A and B、啊、两位都 很爱主，很虔诚的姐妹。那你在找伴侣的时候，你看到这两位姐妹这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啊、因为他们都是在神的旨意里头。那若他选两个呢、啊、当然这就不合法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道德，神的道德的旨意跟律法律里面呢，你符合之后呢，你 就有自由的选择。那我认为这个看法呢是不正确的，原因是这样，因为若你是这样的选择，那你根本就不需要信靠神啊，不需要信靠神，你可以决定、啊、当然在这样的决定很多人认为是合理的、啊、也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来明白或者断定神的旨意，但我个人还是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我相信神有一个特定的旨意。那你说牧师你一直在强调特定的旨意，这不是很难、啊、很难，因为我已经在寻找祷告，我现在还是单身、啊、我一直在寻找等待，那我找不到工作， 那又怎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今下午其实我们就是要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话语里头呢，来看一些很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那今早我们所读的呢，是这个保罗呢，哇，他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啊。刚才你读很多名字，对不对？啊，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地方谈了哈。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两次圣灵告诉信徒，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保罗若去耶路撒冷的话呢，他要在那里遭害。啊，两次，一次是在前面的第三和第四节，过后呢是后面的十一节跟十二节。啊，让我读一下哈。第三节说，望见基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十二节呢就很清楚了，十一节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到耶路撒冷，因为到那里呢，人就会把他捆绑交给外邦人的手里。所以两次圣灵告诉信徒，若保罗上耶路撒冷，他会受到捆绑。那他们劝保罗，但保罗不听。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他们就在十四节说，愿神的旨意成全。那在这里呢，解经家又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群的解经家说，保罗他在这件事情上呢，不遵守神的旨意，就是不行神的旨意。那我个人认为呢，这是错的。当这群人解经家说保罗不行神的旨意，这群解经家是保守敬虔的解经家，不是一群普通的解经家。其实他们的书本啊，是有时候神学院用的书本，解经的书本。但他们的看法是保罗在这里呢犯错了，圣灵明明告诉他不可以去，但他还是要上耶路撒冷去。那第二个解释呢，很明显，就是相对的，对吗？就是我们认为保罗在这里呢，真正的行了神的旨意，他行了神的旨意。那我们如何知道他行了神的旨意呢？我们要明白保罗的生命，保罗与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保罗是写经书的，我们也知道新约书本最多的书本呢是由他所写的，对吗？所以神向他说话，所以他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在凭着保罗的一生跟他遗嘱的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呢，他所做的决定呢是合乎神的旨意。那让我们来看几方面。第一，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必须知道他的话语，并遵守他，遵守他的话语。第一，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也要遵守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要顺服他的话语。神的旨意就在他的话语里头。因此呢，若我们没有神的话语，若不知道神的话语，那我们就不能够明白 他的旨意。当你在寻找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从哪里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要从他的话语开始。若你没有神的话语，那你说，哎呀，我都不知道神讲什么，但我知道他的旨意，那你只可以求一些的意象，看到一些意象，看到什么意象？当我往天看的时候，哇，那一朵云好像这位姐妹的脸，她就是我的配偶。那你想一想，这样的方法来断定神的旨意正确吗？当然很错啊！他看的是这样，但我看的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有人说：“你看看云，它是像什么样子？”我一直看，我说：“我看不到，但他看得到。”所以我要这里强调的就是：若我们没有神的话语，那我们又怎样知道他的旨意？若我们不去遵守他的话语，那你说我要知道他的旨意，这又讲不过来了。所以若我们不寻求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很难明白他的旨意。今天在教会里头，很多人都认识圣经，他也知道圣经所讲的，他也知道说找配偶要在信徒中找一位姐妹或者一位弟兄，但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为什么呢？哇，这样漂亮的一位姐妹，若她能够当我的妻子，这是最理想的。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有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但同时呢，我们又向神祷告，神啊，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即使这个人娶了那一位漂亮的女子，或者嫁给一位英俊的男子，但这不在神的旨意里头。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顺服。主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向他的父这样的祷告，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六节。你看，耶稣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不照着他的旨意行，他要照着父的旨意行。他知道神的话语，他知道神差他来是要为世人担当他们的罪，所以他很清楚知道。所以当他那样祷告的时候，他是讲到那一个苦的杯，就是他的受苦，就是他上十字架。他知道前面是受苦的，所以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同样，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时候，保罗知道上耶路撒冷呢会有危险，但他要去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倒过来看，既然是神的旨意要他去耶路撒冷，若他不去的话呢，他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对吗？因此我的看法是，保罗没有违背神的旨意。那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呢，当我们读的时候，你看到是圣灵向信徒说什么呢？说若保罗到耶路撒冷呢，他要受害，但他圣灵没有告诉信徒，你们要尽量阻止啊，不要让保罗去啊，阻止他啊！若保罗上了船，把船烧了；若他还要去呢，把他绑在树上。当然，我这里是这样的，强调哈，是要让大家知道，圣经没有 说保罗不应该去，圣灵只告诉信徒保罗去之后将要面对的困难。这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这个意思了。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过着一个委身的生命，委身啊，我们要完全的委身。我知道这个第二点跟第一点有相连的地方，但我要更深入的讲到委身，因为第一点是讲到顺服，但现在我是讲到委身更深入的一点。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这侍奉两个字在原文是崇拜，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当你做前面的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前面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一，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着活祭。那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就是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生命啊，包括这个肉体啊，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着活祭。第二，保罗说你如此侍奉，刚才我说侍奉的原文是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吗？我们每天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敬拜。第三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你不要跟着这个世界，不要随世界而漂流，不要看世界的方式，世界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今天教会的问题呢，就是看世界，世界喜欢演唱会，我们也搞演唱会，不是敬拜会，你看我们不跟着这个世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后面的那一段，叫你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洁可喜悦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就要有委身。那讲到委身，记得是上面的 那几句话哈，我们就要有委身。那在这里呢，我要做几个例子。那若一位信徒不常来做礼拜，然后他来告诉你啊，我要侍奉神，我现在在寻求神的旨意，要来侍奉他，我要知道在哪个岗位上侍奉他。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最基本的礼拜天也不常来做礼拜，但他要知道神的旨意，诗歌班可以啊，还有什么啊，参加团契，做团契的这个领袖啊，可以。那你想一想，这个人怎样会有神向他很清楚的告诉他，这个就是我的旨意，你要当这样的领袖，你要做这样的工作啊？他根本都不常来。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信徒什么侍奉都不参加，然后他来告诉我，牧师，我想全时侍奉，我现在在找神的旨意，你可以帮我吗？那我的答案是什么？最基本，开始在教会侍奉。 OK， 最基本的啊，我会问昨天的大扫除有没有来，来，你要全职侍奉，昨天我没有来。 因为我真的身体很不舒服，所以没有来。好，所以我再讲一遍，如果他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到，然后他告诉我要知道全时侍奉的旨意，他找不到。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有委身的神的仆人，神所交托他的工作，他很忠心，他很坚持，很恒心，所以神向他显现他的旨意。一个没有委身的基督徒是很难很难去明白神的旨意。第三，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在生活上要照着神话语来行事，就是照着神话语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原则来做事情。所以当你当领袖的时候，说啊，叫外面哦是这样做的，我们也采纳这样的，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让我强调，我不是说外面所做的或者你公司所做的一定是错，我不是这样讲，你明白吗？但是很多时候是在教会行不通的，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要遵行的是神的旨意。所以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考量是什么？若我的考量是我喜欢的啊，我喜欢，我不管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我喜欢的啊。更糟的就是圣经说什么，哎，不用去理了 ，OK， 我喜欢的就好了啊，我喜欢的我可以得到就好了。那若我们的生命是这样过的话，那你忽然间说我要知道神的旨意，那这根本呢是说不过来的一件事情啊！你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当你都不每一天在最简单的事情上呢，是照着神的话语而行。那讲到照神的话语，我们也要看到另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像保罗这个极端，知道吗？因为信徒劝他，但是他还要去。你看到这个极端吗？我们要听这个我们的长辈，尤其是那些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话，但记得他们所说的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他们是好言相劝，他们的劝勉大有可能也是照神的这个心意来告诉你，但你还是要知道神给你的那个特定的旨意。所以这里保罗，神给保罗有一个特定的旨意，就是要到他到耶路撒冷去受苦。你说有这样的一回事吗？其实当我们看到很多宣教的工作就是这样，当戴德森要 去中国的时候，他是一位医生，很多人告诉他不要去，那不要去，你是一位医生，你在这里救人，医人的病，这个是最好的服侍。那若我是当年劝戴德森的话，我也很失望，我告诉他不要去，但是他还去了。所以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 到非洲，他也是一位医生，那去中国不，那时候很辛苦，那到非洲更辛苦，也是很多人劝他不要去不要去，但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去了。那你想一想，今天若他们没有去的话，中国哪里有教会？非洲 哪里有教会？很多在中国的教会和非洲的教会都说，就是这些传道人。其实我们新加坡也是一样，若没有这些外国来到新加坡宣教的，今天都没有教会。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你说极端就是极端，甚至会被杀害，他们还是去，因为平时他们所做的决定，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神的旨意是如何。你和我可能看不到，不一定看得到。你们明白神的旨意吗？这需要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上的操练，学习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每一件事情都在求神的旨意来成全，这是非常重要的。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一位都在主的旨意里。记得在主的旨意里，不一定说你犯罪了或者你做错了，在主的旨意里就是你是在做神要你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感谢你接着这一段的圣经教导我们明白您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用了这些很重要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你的话语。愿我们都能够每一天操练我们自己。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